大家好，我是秦芳，
我是林，
欢迎来到
放弃辣椒。
隔了半年，我又再度回到了泰国，然后这一次其实是因为目前的工作状态，所以我会尽量希望自己的工作跟娱乐是可以平衡的。然后刚好忙完了一个 project 之后，就有预计想要在年终的时候休息一下。选择地方还是自己非常熟悉的泰国，那这次因为刚好选的是六月，我原本就很想要去一个活动，所以这次刚好就是反正刚好有跟秦敏来泰国玩，然后又来林，变成我们固定的一个来宾，对，就是再来林的这个住处呢耍废一下。然后现在就先请他介绍一下他这次，因为刚好我们换到了另外一个住宿地点，所以就请他来介绍一下他换到哪里，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上次我住到的是 BTS 帕亚台附近，然后这一次就搬到了 MRT 苏提产站。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搬家？因为像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以前都是苏坤维路线，就大概住了真的有4年左右吧，就会觉得很喜欢，或者是因为每次搬家都要有时间成本，那你为什么会就是毅然决然就觉得嗯，我就是想要搬？
我觉得主要应该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纯粹想要搬家，因为就觉得在泰国的日子应该也没有几年，所以想说有机会就多住住几个地方，所以就决定搬家。但其实原本住在帕亚台那个地方的租处就也是很好，但就是纯粹想搬家而搬家。然后为什么会换来这个新，就怎么为什么会选这个新的地方，是因为一个原因是之前都住在 BTS 的路线上，然后想说 MRT 的路线很少去玩或坐过，就是想要换 MRT， 然后 MRT 也比较便宜。
那目前试住了大概有3个礼拜，那整体的感觉你觉得如何？就这一区，
我觉得就真比好还要好啊。
为什么？哪里好哪里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上次在帕亚台那边，其实外面就有一个算是小市场吧，就是在地的小市场，那边其实吃的东西也很丰富，然后换到这边外面是大市场，早上跟晚上的市场就是还是蛮有差别，然后平日跟 假日又有另外一个 小市集嘛，就是吃的东西才太多了，就是我现在才刚搬来一个月还没有吃片，每天都认真的换新的店，新的饮料，新的食物的店，然后换饮料店，但还没吃完。
我觉得因为我就是来找林，大概住算是住一个礼拜多吧，实际对实际，因为就还是有到处跑。但我自己今天是刚好也是待在泰国的最后一天，也瞬间有一个非常大的惆怅，因为市场真的太好逛了。我觉得一般的听众如果没有在泰国生活过的话，我觉得比较难体验，因为可能当初大家在选就是旅游的地点的时候还是会比较靠近观光区，所以看到的我觉得不一定是100%的泰国的景色。但如果你是选择比较生活感的区域的话，就会觉得说可能在食物的变化上或者是价钱，我觉得都会比较更平易近人。然后我觉得林他选属地场还蛮好，是因为 MRT 的某一些站就是基本上也是被中国朋友们给占领了，但属地场我觉得还算是蛮泰国人居住的。
但其实他就是在辉煌的再远个2-3站吧，
辉煌的两三站，对，就是可能之后还是会被慢慢入侵吧。我自己因为之前来泰国工作，我第一年是选在拉袍，就是离这边2站的地方，
再远两站。
然后如果是大家如果有概念的话，应该是比较接近恰都恰吧，
对，
然后或者是比较靠近曼谷的北区，接近以前的廊曼机场这一边，然后它其实算是蛮快要到郊区一点点，然后蛮多泰国人会住在这边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塞车也会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但我这边其实还好，
这边还好，这边还好、哦。但如果是比较外围辣旁那一区的话，就是塞车有时候会有点严重这样子。但我觉得也是生活感非常好，然后靠近甲图甲比较大，附近比较大的百货公司的话，可能就是 Central 辣旁，然后或是往下面一点点帕朗高那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嗯。然后整体起来的话，因为我这次也是托了零的福，就是感受到一些自身上流的部分，
就是有更上流了吗？
非常上流，就是有自己上一次来的时候一直在洗澡，跟一直吵着要吃海南鸡饭，然后这一次就是疯狂的
洗
衣服，因为它里面有自己的洗衣机，所以就是两三天就是说我想要洗一次衣服。然后这次也感受再度感受到，就是以前在泰国住的时候，就泰国的太阳很强，所以大概真的是当天早上洗完，然后晚上收，就是太阳非常干的一个衣服的状态，所以就觉得就很幸福，
嗯嗯，
赞。然后市场就是很多好吃的，真的没有雷，每个都好吃，只是有选择困难而已。
而且很可惜没有逛到假日市场，还有一个假日市场。
我还没有 check in， 所以可能改一下机票。
现在。立马卡掉，
现在立马卡掉。对啊，然后我们要不要聊一下，因为其实这一次来玩的部分的话，就是也是跟林敲好了通告。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因为上一次刚好林是先跟我出去玩清迈之后就进入了期末考的地狱，但这一次呢他非常的闲，所以就是哪里去他都说好，
而且现在就是闲到一个认真的沙巴马铃薯状态，每天就是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就是在沙发上。
对，所以好险我把它拖出去。然后这一次来的时候就有告诉自己希望不要在曼谷混，然后也不要再去清迈混，所以这次我开发了蛮多新的府。那泰国总共是76还是77？
76个外府加曼谷
哦，我自己是没有自信可以在有生之年把它收集完，但是也是很努力的希望可以慢慢的多收集到不同的外府的景色。那这一次选择要去的地方就叫做里府，然后叫做彰瓦，彰瓦是府的意思，然后了中文就翻成里府。那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个府呢？其实是想要去它附近的一个区域叫做丹塞区。那这个区呢在每年的六七月就会办一个节庆叫做鬼面节，就有点像是万圣节的概念，但是是泰国版。那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个节呢？是因为之前在学泰文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民族学系的学姐她做了这个相关的研究，所以老师就请她回到课堂上分享。然后那时候其实连泰国都没有去过，但对于这个因为那时候看到的照片就是一堆鬼面，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到底在干嘛，就是好像有点可怕，可是整体的气氛又看起来很欢乐，所以就对于这个鬼面节印象非常深刻。但不管是交换的时候还是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运气可以在这个时间上遇到，因为这个时间呢是落在六月跟七月，但是每一年都会依照灵媒算出来的日子然后去决定是在哪一个五六日，所以就是真的蛮难得的。那这一次刚好就时间非常恰巧的搭到，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去参加这个鬼面节。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想要来分享一下，因为里府我觉得也是一个如果你是初阶的游客应该蛮难会把这个落入在，我也是混了10年才第一次去。
我也不确定，因为里府其实在就是伊散，就是泰国东北，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嘛，就是我们到晚一点会提到是钱堪，就是其实也是蛮多游客吧，就至少我看到我朋友也是有些台湾的朋友去过
啊。真的吗？
嗯，
哦，
但是好吧，小小爆料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超多泰国人，就是没什么外国人，即便遇到外国人那种就是欧美脸孔的感觉，好像都是在那边常住已久的老爷爷们。
对，就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得完全是一种，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像回到 真的是十年前吧，就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外县市还是比较少华人，因为现在毕竟同胞们都已经，
但是其实要看你说的华人是哪一种，华裔的话好像全泰国也是分布不少，哦，某些府啦，
哦对啦，还是来分享一下就是里府这个地方。那其实去里府是有飞机的，但因为这一次我们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如果是在鬼面节那前后就没有什么飞机，
那是要怪我们太晚订了。
哦，对对对对对，但因为好像
就是拖延症作祟，
拖延症作祟，所以后来我们还是选择了搭夜车的部分。那夜车的话，票价大概是800多，就是一趟800多，然后来回就1600这样子。我自己就觉得就差不多啊，就但这一次的情况还蛮特别，就我们去的车子是比较旧，至少没有 USB 槽吧。
但是回来的时候有啊，
对啊，
就有新有旧，但那是都是同一间公司啊。
哦，当然啊，就
是看运气。
对对，但基本上我觉得还算舒适啊。但唯一比较差的是第一个去的车子比较旧，可能就没有一些什么插头之类的设备，但是有给毛毯。但第二个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子比较新，应有尽有，但是就是没有毛毯，
对，所以差点冷死。嗯，哦，但跟上次清迈回程的那个夜巴不一样，就是 这次没有宵夜可以吃。
对，就是大家都很赶，就是很赶，然后就坐九个小时，早上的话就是抵达这样子。但我觉得比较有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去里府的时候，他们当地的交通工具是非常小台的双条车，就是双条车就是后面的客人是面对面的坐，两条平行线，然后这样坐。就是如果你有去过清迈的话应该比较好想象，但是在
就跟红车很像，
就跟红车很像，但是里府的它是缩水版，就是很小台啦，三轮车，他们的泰文叫做三楼，就是三轮车的意思。 但是后面坐的方式是像小型的双条车，就还蛮可爱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进到市区的话就是搭三轮车，就我自己也算是第一次的体验吧。
哦，那我想要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说到那个三轮车，就是在里府的它是司机在前面骑摩托车，然后后面是人载人的。那我之前有去过素可泰，它刚好是相反，是座位在前面，然后司机在后面。
但它也是，
它也是三轮车，它也是叫三轮车，但它就是不能让人想象，但就是两个颠倒过来。
那麻烦再请就是林传图片来了，这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我自己没有办法想象，
尽量找找。
对对对，到时候在那个 IG 上分享给大家。然后所以这是主要的。那其实里府的话我觉得整体规模真的是蛮迷你的，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现在虽然有做一些些功课，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旅行方式就是可能问当地人，就我可能会去问，一开始入住到民宿的时候就问民宿的服务人员说，欸，有没有推荐的地点这样子，然后跟去咖啡馆也是，但是因为可能整个府的规模偏小，所以大家推荐的都很简单，然后主要就是有一个郊区的山，我们自己判断会觉得蛮像是象山的吧。
我没有爬过，但应该蛮像的。
但是爬上去的时间大概要1个小时，就等一下再分享。就我自己现在玩的方式就是可能会去问当地人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会觉得比网络上观光客的行程还要再更在地一些。但因为我们就坐了一整天的夜车，所以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去按摩，就是先去喝咖啡。那那间咖啡店我自己还蛮推荐的，叫做
24至8，
不知道到底是他的，我在猜是不是他的那个门牌，没有特别问欸。但是为什么会选择那一家咖啡馆，是因为他选择的豆子是曼谷的一家还蛮有名的烘豆店。那那家烘豆店的话其实在其他外府 蛮有名的咖啡店都是选择这一家的咖啡豆，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决定要去这一家咖啡店这样子，那我自己还蛮推荐的。嗯，然后后来就去按摩。那中午的话，因为伊山比较有名的是青木瓜，对，所以我们就点了青木瓜大餐。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青木瓜我还好，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酸肉香肠，伊山香肠。
哦，伊山香肠
超好吃。
对，我觉得比起曼谷台要好吃非常多，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确定曼谷的是不是都一样，但是曼谷的都是那种三颗有点像是贡丸，有比鱼丸还是什么鱼丸大小，就是比较小颗，但是到那边吃的伊山香肠就比较大，这比较爽，比较好吃。
嗯，我觉得调味上跟那个皮它是有点脆脆的，嗯，然后伊山香肠的话就是会发酵，所以它会有一点自然的酸味。
酸的超棒，
酸的超棒，好，
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糯米饭吧，就是糯米饭我自己真的觉得它给的分量很扎实，然后跟很好吃，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比较硬的米粒，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面跟饭我比较喜欢面，但是泰国的米饭我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香，对，我会觉得糯米饭比起泰国其他地方吃到我会觉得更好吃，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是青木瓜沙拉的话，我觉得就是 OK 正常，但没有到很惊艳，反而是一些小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讲糯米饭或是香肠的部分我觉得比较特别。那礼服的部分您有没有想要介绍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座山你有没有分享一下？
哦，那座山我个人觉得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阶梯非常的高，所以有点累，然后到后面它是感觉比较陡，就是都是那种旋转楼梯上去的。但我们后来就是虽然年纪轻，但是体力太弱了，都没有的运动，所以我们最后其实没有爬到山顶。
不是我们，是只有你。
你后来也没有，因为要陪我，非常的 sweet。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一座山的感觉真的蛮像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南势角的航楼地或者是象山，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象山还要再多一点点，因为如果我在猜，如果真的爬到山顶的话应该要40分钟吧，30到40分钟，嗯，因为我们大概是爬到三分之二差一点点，但是我们爬到那个地方已经是可以看到整个里府的景色了。嗯，然后也有另外一组泰国人就跟我们一样就是放弃，但是更多看到的应该是当地人，就是因为他们都会穿可能跑步就是路跑的一些衣服，就是感觉就是平常把那边当作运动，然后甚至有当地人就是还问我们说就是明天见这样子，就明天如果在山上的话就帮我们拍漂亮的照片，但我们心里有想说哎，我们明天已经不会再上来了。
哦，好，其实那边就是当地人是推荐去看日落，但是因为近期算夏天嘛，就是日落差不多都是晚上六点五十，但那边七点就关了，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到日落，但是景色还是很美，嗯，有一种天神看大地的感觉。
嗯，对，我觉得是蛮值得上去的，因为就是可以看到里府整个景色，嗯，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就下午。然后讲到就是运动这件事情的话，我自己还蛮喜欢里府的，是因为它附近有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就是有算是一个集水区吧，就是没有到湖，但是它就是有一个
傍着河跟渠道。
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就去那边，因为最近迷上跑步，所以就去那边跑步，然后也感觉到整个城市的居民都会去那边运动，就蛮多人可能会去做瑜伽嘛，嗯，就户外瑜伽，然后打羽毛球的也有看到，然后跑步的人是真的蛮多的，嗯，然后甚至很多人可能就坐在那边聊天。
对，就有那种家庭，然后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去，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然后去那边走走晃晃。
嗯，然后因为其实里府它比纬度蛮高的，像之前林他有冬天来就真的很冷。
嗯，其实跟台湾比还好啊，就是差不多就是14-15度吧。我那时候是去普勒，是在里府 那叫蒙雷，是市区的隔壁的一个小镇，然后那边算是泰国最冷的一个地方，虽然它不是最高的，纬度不是最高，但它是最冷。然后那边有一个应该是普雷国家公园吧，就是大家都会去那边看日出，然后就差不多在14-15度。但是有可能我当初会觉得很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没有想，就是没有想象过泰国这么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当初来泰国的时候全部都是带短袖，所以到那边就只能各种短袖和一些很薄薄的长袖或外套，所以才会觉得特别冷。但是如果你的御寒衣物带的 OK 的话，其实还是行啦。
嗯，然后我们刚好这次去的时候，目前六月的时候是泰国的雨季。泰国我觉得最热的时候应该是3月到5月的时候，它就真的很高温的热，尤其是今年真的超热，
超级热。就是去外面只买个晚餐，已经是那种5点、5、6点去买个晚餐，你就觉得你要融化在那了。
嗯，但我刚好六月初到的时候，我觉得天气已经算是蛮缓和，就会热，但是没有到真的那么热。我觉得应该比台湾好一点吧，因为台湾现在要进入到最热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现在真的蛮热的。但是我们到离府的时候，大概早晨的时候大概有22度，但是白天的时候可能也是到32、33。但我觉得整体的气候还算蛮舒服的。
嗯，
就是下午跑步的时候，那天跑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是春夏交际的时候，就不会到热到不行，就我觉得是还蛮舒服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离府这次让我的感觉蛮像一个就是蛮有生活感的城市，
觉得很适合退休生活的城市。
很适合退休生活吗？目前的话它可能不会是我第一名，可是去的时候会有觉得有微微的被感动到，就这个运动的部分啦，我微微的被这个城市感动到这样子。嗯，以上大概就是离府的部分，还是蛮推荐大家就是可以来走走的。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下重头戏鬼面节。那鬼面节的话，我们那时候去，我觉得去是一个蛮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包车去。那包车的故事就晚一点来跟大家讲，我们先讲说去的部分好了。那鬼面节它主要是有3天，那我们去的是第一天。那第一天的话就是它会有VTuber， 就是
开幕仪式，
就会有很多开幕仪式，然后或者是可能这个区的政治人物可能就会来
村长吧。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村庄里面庙的神旅，因为它其实就只是在某一条街，然后在泰国的就是每一个小村或者是就是一个寺庙林立的地方，所以它的那一条街上的那一个寺庙里面的僧侣可能就会负责主持这个仪式，或是附近，但我没有确定主持这仪式是哪里寺庙的。
嗯嗯嗯，对，但是它其实就是在那其中一个寺庙的里面，就整个主要的活动会场这样子。然后据我们观察看到，然后还有问大家的状况，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表演跟比赛，就是每一个学校嘛，他们可能会自己组，
是国小、
国中，对，
可能在他们那边在地的学校就有一些很类似传统
竞赛，
对，
就是会跳舞
之类的。
嗯，然后他们的鬼面就会是非常整齐，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主视觉，就是有些人可能是黑色全黑的，然后有一个队伍是蓝色、蓝白色。然后有看到女生的队伍是粉红色的，
全粉红，梦幻粉那种。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其实蛮可爱的。那大家就会去表演，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这样讲，会有点爆料。就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就也会有那种什么国文的诗词演唱，但是以班级去做竞赛的。那有些人他可能会把就是古典跟现代会有点融合。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听有一个队伍表演，他就是胆塞的小学国中吧，然后我们最后不是有改编成 Amazing Thailand，
对，
但就是他们的歌其实听起来是很传统的东北
民谣
歌曲，但是他们自己会改编新的，然后可能在歌词上，这一次我反而都有听懂， 因为其实很多泰文歌我都是会就是盘盘，就是不入耳啊，就是你会听得懂旋律，然后也听得懂他在唱泰文，可是我不会特别去捉摸他那个词。
嗯，
但这次反而都很认真听，就觉得哎、欸，我有听懂这样子，因为他们像这种一闪的歌曲，其实就很生活化，可能在讲的就是什么村庄的美女啊，或是怎么去追求，就是追爱之类的歌。对，嗯、然后这一次他们可能也是比较简单的去讲说，哦，这个鬼面节的一些细节，然后去歌颂就是泰国这样子。就因为我觉得鬼面节蛮特殊，我觉得它跟万圣节可能有点像吧，就是整个气氛是非常欢乐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鬼月好像就不是这种感觉，然后泰国人他又很喜欢跳舞，所以整个活动会场都是蛮嗨的吧，就是大家动不动就是一直在跳舞，就是一
直因为他们在练习吗？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那边的那时候我们问那边的人，好像说今天是第一天，但其实重头戏在第二天，第二天才会在那个街道上，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群人会带着鬼面然后布满街道，但我们那一天就只第一天是开幕，然后第三天就会闭幕仪式、
嗯、他们说第三天人就会偏少、哦、所以可能会建议大家还是第一天或第二天去吧，
如果想要被鬼面围绕的话，可能就是第二天去吧。
嗯，然后因为我觉得还有观察到一个点是，就鬼面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个区的一个骄傲，就我可以感觉到就是大家好像尤其是小孩子就会很会觉得这个日子应该是就是你可以自在的玩乐或是跳舞或者是展现自己，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每个人的鬼面都画得很精致。
嗯
嗯，就感觉会有传家宝的感觉。
那是自己画的吗？不要像传家宝，觉得好像一代传一代，而且不止就是表演的人，连附近的那些不知道是商家还是住家外面也会吊着他们的鬼面。
对，而且因为我有看到有些价钱就大概都是两三千块，就是最简单基本的也两三千块，那比较精致的话可能会到万之类的。嗯，有啊，就我看到有10000块的、啊、那个皮雕的那个，
哦，
是一个全家总动员，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小孩来、啊、
嗯，
就是其实鬼面拿下来就是哦是妈妈或是哦是爸爸这样子，然后小孩子的衣服像刚刚讲到那种国中国小来比赛的，就是他们手上就是身上穿的衣服都觉得哇手工感很重，感觉就是妈妈一定要负责做，这个一定逃不掉的。
那美那个什么美劳课，
对，因为其实很有趣，是因为我观察到是可能这十几个小男生然后穿的衣服，就每个人的身上那个缎带的粗细都不一样，
流苏
都不一样，就是很明显就是手工感，不可能是工厂做出来的，一定是自己在家那边赶工做的，所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因为泰国的节庆我自己有认真过完的应该就是泼水节跟水灯节吧。那个泼水节就是
你在哪过泼水节？
清迈，超赞的，而且就是当年交换那一年。然后水灯节很认真的也是在清迈，但是因为清迈比较像是 Loi Kong 就是天灯。
嗯嗯嗯嗯。
好，那总结来讲，鬼面的话，哦，我觉得鬼面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来的。
我也是，那就是看你喜欢人多还人少。就是虽然我们是第一天，没有是第二天那种最高潮的时候嘛，但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人多，所以第一天就其实商家也都有看到，然后鬼面其实也都有看到，然后那个人潮是刚好的，
嗯，不会到太挤，完全不会、嗯、应该是说部分时间很挤，但是其他时间就还 OK，
应该也不会到很挤吧，就只是队伍经过的时候、
嗯、
但人潮还好，但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太早到了。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就是一些交通跟一些抱怨的部分。嗯，那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因为我老实讲，就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功课没有很多，然后我刚好也没有熟人是在这个府，所以就变成说资讯有限，然后也不是一个观光区、嗯，然后问每一个泰国朋友，泰国朋友都说啊，好棒哦，我没有去过哎，就每个人都这样讲，然后所以就是，不然就是哦，我有遇到一个是朋友的姐姐有去，但是她是自己开车去，所以也完全没有辨识度。嗯，
那能想象，就我们后来去前坎的时候也是感觉很少人，就是交通 大众交通感觉没什么人，但是好像但最后看到超多人，他们好像都是自驾，
都是自驾，因为我们其实搭那台车就是应该就只有那三个女生是 外地真的要去玩的，其他都是感觉是在地人自己在移动，
就可能自己开车去，或者是有些人是那种重机，就是杀到可能曼谷，直接从曼谷开重机杀到乐意去，就是超远，就是超到曼谷到清迈的距离。
而且你不觉得很夸张啊？就我们那时候不是有问几个离府的在地人，然后说，欸，我们要去就是胆沙，欸，然后他们就说，啊，是哦，那你们要怎么去？对啊，就不是没有，就我们按摩店阿姨不是说，哦，要怎么去？我是开车去。
哦，
对，所以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就是既定印象，但是清康就是我们下一个去的旅游景点就真的比较多人去。
嗯，
然后那我们那时候的解决方法是，我们第一天抵达离府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三轮车，那因为三轮车司机大哥其实送我们到民宿的时候，他开的价钱其实我有被吓到，就是他其实开两个人100块，但是那个路程我会觉得以清迈来讲的话就是只要一定是只要40块就好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因为交通的普及度有差，因为清迈就是一个观光大城，然后红车就是到处在跑，所以就是以供需理论来讲的话，就是大家的价格不会开太高，然后也因为人很多，所以他可以就是很快可以赚到这样的钱，但离府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待宰的肥羊，就是超级肥。
但是以我之前的经验，不知道跟外国人没有关系啊，但是好像本来就从那种转运站啊，或者飞机场之类的，就是出去都会比较贵一点。
对啊，也是。
所以也许他其实真的没有坑我们。也许，
也许，也许。但后来就是我们就有透露出说我们想要去就是胆沙去看鬼面街，所以他就非常自告奋勇的留下了他的联络电话。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人应该就是还是会需要付一些钱，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整天在玩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很积极的问说，哎，那比如说问按摩店的姐姐说有没有认识的人，对，然后后来又打去问，但是打过去问的价钱也都很可怕，就是来回一趟就是1000块，然后他也不是在那边陪你，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再打电话去给他，那也还是1000块，所以后来就跟司机阿哥讨论完之后，就是1500加200块的油钱，就1700。那当初他是说要包整天，但后来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之中，他也是不断的会
推销
推销，然后加价，然后就觉得哎，这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时候又会因为你太懂这个语言，而不能很直接的开骂这样子。对，我大概最后最不开心的是，因为其实我们最后回去的时候就请他，也不是请他，就是讨论之后就双方就决定说要去附近我们去爬的那个小山，然后他就说，就抵达之后他就跟我说，哦，那今天的旅程就结束了，那如果等一下5点要去那个小山的话，就叫做就要再加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有爆气，然后他又叫我们要先付钱，因为对我来讲这个信任机制有一点微微要破裂，就是如果我现在给你钱了，那我怎么知道你等下会不会来载我？对，而且因为我们已经付了一半，就先付了1200了，就剩下啊，我们已经付了1100，然后剩下700块是要再给他的。然后所以他就说，因为泰国人其实我们就有讨论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泰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卖本来，就是没有关系，但其实就跟中文的没关系一样，就是有时候没关系就是有关系，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就
是没关系，也不知道在讲哪一句的没关系。
对，所以其实那个前后的语句就是我就说，可是我们不是已经，就是 我不懂，就是不是整个旅程结束之后再一起算钱吗？然后他就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没关系。然后我就很严肃的就用泰文说，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有懂这个没关系，只是说现在先付钱没关系，还是没关系等下再付钱。然后他就说，他就也不是说展现他的神面目，但他就也很老实的说可以现在先付钱，
但等一下5点半 因为他原本是说五点半是另外一个旅程，如果还要让他送的话，就还要再付其他的车费。
对，
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就是包车包整天，那他本来就应该要让我们也要继续来送我们。
对，因为他其实讲的方式还是有一点 tricky 吧，因为那时候回到住宿的地方大概是两点多，那个时间其实也不适合去爬山，所以他就很委婉的说，那不然你们先去休息，我五点再来载你们。但是后来又爆出来说五点来载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费用，然后我们才很不爽的跟他 argue 这样子。那后来他还是有来载我们，只是就从一般的轿车变成了三轮车。对，
但可以理解他可能后来又去
接客这样子。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因为毕竟出门在外，只要是你负担你自己预算内，因为我们其实在联络司机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内心的价钱，就我们两个先讨论好，就是2000块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对，那后来讨论之后我觉得也还算在范围内，然后这个司机虽然想赚钱，但是整体上也不是说多坏的人了，就是想赚钱而已，
就是很努力的推销。
但是如果推销错方式了，
就是他推销的太直白，就是一直在问，一直在说，哦，如果你要上，你还是多上这座山的话，就还要再加钱哦。然后你有没有想要喝饮料？我们家的饮料不错，可以带给你。
他不是讲我家的，我老婆、
都是啦。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难，我们还是给他推脱下去了啦。就是来外府的话，这可能就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然后大家还是可能再多做功课。
但是后来在客运转运站那边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就是有些客运好像要往挡塞那个方向，
就是
有兴趣的也是可以试试看。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来过这个节日的话，可能时间上就要拉长一点，就是你要预估说你可能会花相对比较多的时间在交通上，或是这个东西的不确定性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从城就是市区到挡塞，从门勒到挡塞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如果自驾。
对，但是自驾的如果真的要自驾，我也真的觉得大家还是要做功课，因为我们毕竟上次已经摔过车，所以我这次就是完全就觉得我要用钱解决问题，不要在那边什么都自己来了。对，虽然自己在台湾开车技术算不错，但是在这边还是会觉得就是人生地不熟，还是花钱解决问题这样子。所以鬼面节的部分，我们的想法就是算是泰国或是世界上难得一见的一个节庆吧。如果刚好
世界上吗？
世界上，因为其实我可能那时候我刚好很有趣的是，我要去鬼面节之前，我有看到一本英文书，它就是世界上奇怪的 festival， 然后它有一个分类就叫鬼
哦，
对，然后面具啊，对对对，它同时写面具节。对，其实面具节没几个，但是礼服他没有特别列进去啊。但我会觉得说，以面具节来讲的话，其实真的蛮少的。
但我印象中，我知道鬼面节是好像就是在泰国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就想说找找看，按照节庆去好了。然后我好像就在找泰国有什么节庆的时候找到的。
之前我好像看不知道是哪一个，就是旅游家他有写那个什么依照泰国玩节庆哦。他其实也有写到鬼面节，然后台湾的电视节目之前也有介绍过鬼面节，对啊，但真的来的游客我觉得可能还是偏少吧，
说不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到第二天
哦。不管你刚来泰国玩还是玩很久，我觉得都可以列入一个考虑的范围内。
可以。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我们去玩的地方就叫做青康，中文的话好像是翻成青康，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反而是很多泰国朋友都有推荐，因为它是一个老街。
然后它是泰寮交界，
对，就是
隔着一个淡水河的概念吧。
对，就是你一看就可以看到寮国。所以那时候就还蛮吸引我的。那大家比较推荐的时间可能就是冬天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季节去也是很棒。
对，就是雨季
可能不同的风味。
但我觉得如果是冬天的话应该真的蛮凉，就会蛮舒服的啦，不同感觉。 我现在会愿意为了青勘再去一次，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直接拍手。好，然后先讲一下交通好了，就是胆塞，就是鬼面节的那个区域，我觉得真的偏困难。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玩离府加青勘的话，我会觉得真的很顺，就是你在离府的转运站就有很多双条车可以载你到青勘，然后我们去胆塞一天来回要1800，但是去青勘的双条车一个人只要40块，我是真的不太清楚这个价钱是怎么定出来的，
不知道。
对，
但是当然那个车子的条件就没有这么好，因为如果你是自驾，就是舒服的冷气，然后大大的座位，但是坐双条的话，就是因为它双条不止载人，也会载货，所以它就是个，你就会发现它非常会，
走走停停
收纳。
哦，因为我们刚好那一天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算幸运，因为我们是在暴雨前搭上车，就一搭上车之后就开始下了大雨，然后我们的司机算偏勤劳，真的很勤劳，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一直在搬东西，就除了载人之外，
就是人塞满，东西也塞满。
那时候听司机讲，就是离府到青勘算是一个，我觉得它算是旅游城镇吧，所以那一条路就是很，它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非常笔直的道路，然后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拖司机运这运那，所以他就运了像什么水泥哦、轮胎什么都会搬上去，然后路上也很多人就是上上下下，所以整台车是满的，就满到有一度，它是一个很大型的双条车，甚至一度就是满到后面的阶梯都站满人，对啊，蛮夸张的。然后一个人才收40块，我觉得真的超佛的耶，
但是就品质也不一，就是我们去跟回来坐的完全是两极，去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新嘛，然后里面室内还有电风扇，之后它是有那个窗户可以拉下来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是
半露天，没有半露天了，就是
没有窗户，它就只有万一下雨，但是好像我们回来没有遇到下雨，因为它就只有布可以盖下来。
但是我觉得我们幸运的程度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只有4个人，
加我们4个，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有20多个人，
有那么多？
我觉得应该有一度要15到18应该有
吧？
我觉得应该有，
反正就是塞满，然后还要站着。
对，但回来的时候就是空到有不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选的话，我会选空到有不行，因为去的时候太挤了，那真的是很闷，我就不行闷。
下雨的状态，
对，
下雨不行。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讲一下住宿，因为这次住宿比较少，但我还是住宿组的一线达人，
5颗星，
继续5颗星。就是，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多虑了啦，因为我没有去过青勘，所以去的时候好像是看 IG 上的，就是 Instagrammer 他就有推这一家。那这一家我们住的这一家，他其实就在老街上，然后那一家他的特色就是百年老屋，好像是多少1925年盖的，然后到现在，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蛮喜欢的。但我们到了那边之后才发现每一间都很漂亮，
超级漂亮，所以不是不推荐这一间，
是
每一间都很美
很漂亮。对 对，所以就大家，
但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事先
订，
尤其是六，可能六日、五六日、
五跟六，对，五跟六要先
订。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每一间全部外面挂满满满还是满，然后连停车场都满。
对，而且我们去的时候也是，他就很紧张说：“你们是有先订吗？”然后我们就说有，然后说：“哦，对，因为他应该也是满。”
嗯，对，但是他是满，他连2天满，我看到了。
哦，但是后面真的有太多，就是太漂亮了。
每一间都很美，
真的，而且随便选。然后我们这间选的话，其实价钱差异蛮大的，就是如果两人房，然后 我那时候就是比较贪心了，就是很希望是可以看那个河景，所以河景房就2500，
眺望辽国，
对，眺望辽国。然后但如果不是河景的话，其实真的1200到1500应该就有了，所以就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真的随便点随便美。但是如果你是蛮在意河景房的话，就可能点另外一排，因为老街就是双面的嘛，就我觉得另外一面的价钱应该又更便宜，我觉得啦，我觉得一定有
差，但可能都要事先订，
应该
是满到爆炸。
但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对于住宿真的需求很低，就是应该
哦，但不然也不一定要订在老街上，但就是
对
外面远稍微有一点点距离也是有很多住宿的地方。
欸，但我突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像这真的是蛮题外话，因为像我秦敏来泰国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说他觉得为什么泰国人都不抽烟，就是他很少看到路上有泰国人抽烟。然后我又想到一件事情，是因为其实我们住的老房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隔音，就隔音真的蛮弱的，可能木头真的很老了吧，所以就蛮吵的。可是我们去了当天刚好有遇到青刊有一个活动，
嗯，
所以整个活动是超多人，可是你不觉得晚上其实很安静吗？我觉得泰国人偏不吵，就是
好像是，
你有没有觉得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了，我觉得他们不算是很吵闹的民族。
我好像本来就知道他们不怎么吵，
可是我觉得他们吵，比如说他们在节庆的时候是很欢乐，可是如果到一些闹区，我会觉得我现在突然觉得，欸，他们其实是很安静的民族，欸，
应该是不会吵到人的那种。
对，因为我们刚好那天晚上的时候也是买东西回去到民宿吃饭，然后其实隔壁那一群人是有在聊天，但是当我们一进去之后他们又完全没声音，我们就觉得
我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欸，
对啊，
就
是
没有声音，
就没有声音，就瞬间觉得，欸，是什么一个静音模式吗？欸，我现在才突然发现这个点，欸，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我自己对青刊是95分高分。
和住宿吗？
就整体
哦，我觉得那条街很好买，欸，但不知道怎么说起的好买，
就是因为像我们的行程就是大概两三点到那边，太阳正大，所以我们就是躲在民宿
吹冷气，
吹冷气。然后大概下午五点的时候，每一家民宿基本上都有脚踏车可以给大家住，
嗯，
所以你就可以沿着河就骑脚踏车。但我觉得其实散步也可以，因为人真的偏多，有点像是淡水老街那种感觉吧，就你骑一骑可能就会有点撞到人。
但它是一边就是靠河那边，然后偏脚踏车步，脚踏车道路，然后和也有人在那边走一走，
嗯，
然后另外一侧就是老街。
对，哎，欸，真的这样讲起来真的跟淡水很像。
哎，欸，是哦，哎，欸，
因为淡水也是一边靠河，然后里面，
嗯，
另外一边是老街，
嗯。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真的很，就是很难想象对面就是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吧。
就在台湾无法想象，
嗯。嗯，我觉得有点无法想象，然后
可能要在金门那种。金马，
对，我也不知道，就整体的感觉会觉得哦，但可能就很像巴黎吧，只是因为巴黎河岸是也是我们的，但是整体有点像是淡水河的感觉。
但是感觉就是那条河两岸，泰国跟寮国两个风景应该差很多，因为泰国这边就是民宿林立，也就是房屋林立，但是看到对面，不知道是他们藏在树林里还是怎样，就是看过去还是比较多树的部分，不知道是在树的后面。
一点跟淡水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街道偏窄，所以像我们住的民宿是真的离河边很近，
嗯，
然后有一些店家他可能会把后面变成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喝啤酒，就是很 chill 吧，就是可能坐在那边然后直接就可以看到河，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又跟淡水有点不一样，因为淡水整个路道是比较宽广的，
嗯，
对，比较像是大家走路散步，
嗯，
但是在青刊的话就是可以坐着就真的是闲闲的看着风景，
嗯，
河景。那我们那天很幸运的是就我们后来有查了一下，然后有问当地的人，但我自己还是有点搞不太懂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我们太幸运了就是回去的时候才发现路上超多人，而且有警察在开路，
嗯，
然后有很多人都拿着，
就是另外一个仪式，
对，就是另外一个仪式。然后我一度一直以为是丧礼，就想说是不是就是有钱人家的丧礼，因为真的太隆重了，就一度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会拿着类似水灯节的东西，要怎么形容那个啊？
嗯，但它应该也是类似水灯，
对对对对对，
共用的东西，
对，就他们就是准备要前往河边，然后把这个用香蕉叶做成了一个水灯，
oh.
然后放到河里面。然后后来我们隔天问了餐厅的服务生才发现说这是他们独有的一个活动，
嗯，
那它主要的用意就是把 不好不安的
坏运，
坏运就是
事情，就是放水流，
对，就放水流，然后就是他放水流之后他就不会跟着你。那我自己在网络上查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这个活动通常是办在就是手下节，就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专属于青勘人的一个活动，但他通常都是办在节下节，就是哦攀沙，就是过最热的时候吧。
好攀沙是
手
下差不多在七八月，然后最热的时候僧侣要进森林里面修身养性，因为最痛苦的时候要去就是修身养性，练身心灵之类的，然后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就会出来，就是欧盘啥的时候，应该是九十月，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在六月底的时候。
嗯，但是刚刚就是我们有看了一下泰国的新闻，好像也跟这个活动已经满了112周年有关。
哦，
对，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改变时间，
反正就我们很幸运的遇到了。
对，我们就很幸运的遇到，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听，就是偷偷听一些摊贩讲说，就是真的是很热闹的一个周末。然后人真的超级超级多，
超级多，
也会觉得很像回到以前清迈周六周日市集的感觉吧，就
说游客还没有很多的时候，外国游客还没有很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是整个都是泰国人，就是泰国人就会自己去买自己去消费，然后整个价钱也都是很平易近人吧，就那些衣服的价格就是让这个林妹妹直接买疯，
对，
就看到她一直在那边失心疯，就买到我们忘记吃晚餐，到最后是快要到九点才
不思考就买了，
对，就很多可能衣服啊那些东西就是很好买，你是怎样不好意思讲？
对，他们买了。
对啊，然后食物
很久没有这么失心疯，
因为像他可能买了三四件吧，三四件了
吧，
对，可能也才500有找吧，
应该有哦，
500
上下，
500上下。然后食物的话，我觉得也很多。那一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东北很有趣的，就是叫做靠记。靠记的话，它是糯米饭，有点像是棒棒糖，通常是比较像棒棒糖的样子，但是我们在里府跟在这边的话，就是看到有些人可能会捏成比较像
椭圆状，
椭圆状吗？
有点健达出奇蛋的状，
对对对，就是反正它总之就是棒棒糖的任意变化版，然后它会抹上蛋黄然后去烤，就是抹上很多层的蛋黄然后去烤，所以整个会变成是有点像金黄色的，然后就会有蛋香味，那通常就是可能会再配烤物来吃啊，或者是送青木瓜沙拉来吃，
是哦，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东北就是以米饭糯米饭为主，所以相关的产品就会很多，
应该特别，我不知道特别乐意是不是，因为我曾经就之前去营队的时候也是到乐意，然后这边的那叫什么，就是他们不是都会供奉食物，就是一早六点的时候不是会供奉食物给和尚，然后像乐意这边的习俗就是会是供奉糯米饭，但是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一般的米，那个白米饭而已，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晚餐，但这次晚餐就我自己还蛮废的啦，就是我另外买的食物是泰国的酸肉，叫做 Nam， 然后它主要就是生猪肉去发酵，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买了这个，然后跟一个鱼标汤来配，但是青勘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卖很多烤虾子吗，烤海鲜，
对
对，所以
而且那个虾子各种 size， 有那种小虾米，然后还有大一点，还有 是正常大小的虾子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大中小都有。
反正总之我觉得就吃的很多啊，只是因为我们两个就通常吃不多，所以每次买的东西
就
是，就
是我的胃比较伸缩自如一点，有时候很想吃，有时候就可以不吃。
对，以清寒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两天一夜的度假应该会蛮开心的，
可以，而且两天一夜应该就够了，
嗯、我就走一条街。
嗯，因为住宿的整体氛围非常好、嗯，所以对我来讲，就青崁这个旅游地点是我会想要，我会真的想要再回去。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很想要顺便跨个到寮国。
嗯，但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要去研究的方向，
就是如何入境寮国的部分。
那我们自己觉得有两个点是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天气没有很好，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去坐那个船。但是看网络上的 YouTube，、嗯、大概好像300块，然后可以就坐船游河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距离大概20分钟的青崁的一个景点叫做 Skywalk，、oh. 就它就是有一个算是透明玻璃吧，
对，
就你可以走往前走，然后可能就是可以往下看到森，叫什么森林吗？
可能吧，我们
对，就我们这个点就没有去这样子，之后的话也可以帮他补齐。所以以上大概就是我们4天3夜。
4天5夜，
四天五夜，因为有两个晚上是在那个睡车上，觉得我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太久了。以前可能去的地方，就后来几次去都是有泰国朋友找，所以我这一次有一种回到那种 backpacker 的感觉，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啦。有些东西还是没办法，就是你是外国人，一定要付比较多的成本，但是整体上我觉得还不错。
我喜欢的点应该是它比较乡村吧，就是一般我也都是到曼谷或者是清迈，但它已经算是观光比较发达，然后游客也比较多，所以相较可能像曼谷就 BTS 或是这种大众运输相对都很方便，而且尤其像 BTS 都经过很多观光景点，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做什么，或者大不了就花钱了事，就疯狂的搭计程车就好了。然后像清迈就交通也相较方便很多，然后就是 很都市化嘛，但是一到像可能里府之类就是另外一个风景，完全乡下感，即便你在市中心也是这种乡下感。
嗯，而且我们就最后一天又刚好遇到大雨，然后就完全叫不到 Grab。 然后其实有一个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当地的人就是 Grab 可能只是一个其中一个赚钱的方式，就没有人是专职在做 Grab，所以只要一下大雨就大家就回家，然后可能又是礼拜天的晚上，所以大家可能就已经没有在赚钱的模式。嗯，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还是稍微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就等一下会讨论到就是泰国人的一些特性，我觉得泰国人算是蛮和善然后蛮愿意沟通的民族，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要你敢问，就算不会泰文，我觉得大部分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哦，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最后差点要被那个三轮车司机丢包。
没有要分享我们这次的住宿吗？
哦，住宿吗？等一下，那我先把这个讲完。
好吧，
就讲到那个泰国人还蛮愿意伸出援手，是因为我们最后爬完山下来的时候就被司机差点要丢包，因为他就跑去接别的客人，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大概要20分钟。嗯，
但其实从市区到那个山差不多要10分钟的路程，
对，
所以他可能接把原本手上的客人接完，然后再从市区过来，可能20分钟还能理解，但是最后差不多等个40分钟吧。
没有啊，30啊，我们给他30分钟好了，不要太对他太坏。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哦，我觉得这个心态，我觉得可能自己会这个语言。会给自己比较多信心，所以其实 我自己我没有很紧张，我就觉得反正会来就会来，那如果不会来我们再想办法就好，所以我们就站在那边就是
边听音乐
边听音乐，然后边那边聊天，然后附近其实都是一些住家，我觉得我们还蛮引人注目的，
就连我们下山遇到那个运动的要跑上山运动的阿伯，他都已经跑下山，他说：“哎，你怎么还在这？”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反正就自得其乐，就在那边听音乐，那边在那边唱歌。然后后来因为可能真的等太久，因为我们就站了，我觉得应该是有30分钟啊。嗯，然后就有一个阿伯，他
在那边的阿伯，
他要骑摩托车过来，
对，因为他刚好出去买东西。
对，然后他就一过来，我觉得他就超暖心，然后他说 Do you need help？ 就他就说你有需要帮忙吗？然后因为我们就会泰文，所以就跟他讲说哦，没有关系，就是会有人来接。嗯，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看到你们好像真的在这边很久，所以他就想要问说有没有他可以帮忙的地方，
就他家就住在旁边，然后他有车，如果有需要可以载我们回 这市区里面。
对，因为我们就说其实有联络上，然后他说哦好好好，那他要出去买东西，那如果真的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他还是可以载我们回去、嗯、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就整个还蛮暖心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只要你就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泰国比起其他地方我觉得还算是蛮 OK 的啦，自己觉得。嗯嗯，好吧，那林想要就是赞叹一下那个住宿的部分，我就把这个地把这个地方就留给他了，因为毕竟是我找的，我不好意思自吹自擂。
其实两个都很棒，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市中心的那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超级大，无法形容很大。然后他自己又有一个这是什么，算咖啡厅还是餐厅，东西也非常好吃。
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还蛮懒的，所以就想说感觉很多人，然后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吃、嗯、其实 每一天他都爆满的、欸、早中中午跟晚上都是爆满的、
嗯嗯嗯、
然后东西就是算便宜吧，便宜好吃，因为他整个环境弄得非常好、哦、我觉得住宿的部分的话应该是他有点像是学生，
就很适合当宿舍、欸、
高级学生宿舍，就包含它有书桌，然后又有化妆桌，然后厕所也算蛮大的，
然后还有琉璃台，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一个因为它是 dining room 吧，就一个不知道那边的空间在干嘛，反正就是你丢行李的那个地方，对，
然后还有后阳台也是，还有晒衣架、
哦、还有晒衣架，
还有桌椅，
哦，还有对，还可以洗碗盘的琉璃台，
嗯嗯，
然后价钱一个晚上才800块。
超便宜，超
对，因为我每次都有在budget里面，就是林跟我说多少，就说哦，好好，一定会在我们每一次应该都在这样平均在1000-1000吧，一人一千、
嗯，
对，所以总之我又再度得到了一个5颗星，
5.5颗，
哇、哦，下次难了，下次自己会蛮开心的，是因为泰国住宿算便宜吧，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反而是选择困难，就是每次可能就研究想说，哎、哦欸，到底要怎样住会比较好？
嗯
嗯，自己蛮开心的，好险一起玩的人也开心。所以如果要去给离府的人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鬼面节的话，其实交通都还算方便，因为市区可以叫 Grab， 然后去青勘的路线也非常的简单。所以如果真的听完这一集有想要去玩的人，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就是可以。嗯
哦、然后去青勘有另外一个交通，也是在转运站，是不是可以搭大巴？
哦、
就是有冷气的那一种。
嗯，就是，我
但是它有班次啊，所以要注意班次。
对，如果是大巴的话，它有班次；然后如果是刚刚我们讲的双条，它就是车满就会出发，车满就会出发，所以真的蛮容易的。嗯，推荐给大家。